这里是新闻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3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纽约拉瓜迪亚机场飞机撞消防车，机场紧急关闭。
联合国大使称，川普总统坚守红线，不让伊朗挟持世界。
北约秘书长预计，欧洲将就伊朗问题达成共识，支持川普。
伊朗飞弹重创以色列南部两城，伤者逾百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周日深夜发生事故，一架加拿大快运航空庞巴迪 CRJ900 型飞机在降落时与地面一辆消防车相撞，事故已造成两人死亡，死者为航班的正副驾驶，机场暂时关闭。这架从加拿大蒙特利尔起飞的飞机由加拿大航空区域合作伙伴 JAS Aviation 运营，降落时速度约每小时39公里。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涉事飞机机头严重受损，机场紧急进行疏散与救援行动，乘客约100人陆续下机。联邦航空管理局随即下令机场所有飞机停飞，预计至少关闭至周一下午2点。机场网站显示，原抵达航班已改道至其他机场或返回出发地。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周一早晨抵达现场，进一步确认罹难飞行员的身份。除了两名死者外，共有13人受伤送医，其中包括11名机上乘客以及2名正在执行消防任务的港务局警察。
川普总统给伊朗下通牒，要求伊朗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际，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周日表示，川普总统严肃对待伊朗的威胁，和他的前任不同，总统坚守红线，不会允许这个种族灭绝政权来挟持全球的能源供应或各国经济。沃尔兹说，川普政府正努力通过允许出售已经在海上的伊朗原油来抑制油价上涨，这些本来主要运往中国的原油可以改道运往其他国家，而现有的金融制裁仍然有效，所以预计伊朗不会拿到任何出售原油的资金。正如财长贝森特所说，这实际上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0号傍晚，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财政部发布一项针对特定情况的短期授权，允许出售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伊朗石油，为期30天。沃尔兹还说，幸运的是，川普总统没有像过去50年来很多届政府那样，把问题一再推迟，直到已经发展成灾难性问题时才想去应对。但那时，我们所能有的应对选项非常有限，更不用说整个中东可能充斥核武器了。
北约秘书长吕特周日表示，他全力支持川普总统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并预计北约各国将会达成共识支持川普。上周五，伊朗向印度洋迪戈加西亚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发射2枚中程弹道导弹，射程约4000公里，使欧洲国家在其打击范围内。吕特指出，北约正在调查和评估伊朗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情况，如果属实，就更加证明川普总统要摧毁伊朗弹道导弹核能力的重要性。吕特说，如果伊朗拥有核能力加上导弹能力，将对以色列、该地区、欧洲及世界稳定构成直接生存危机。他呼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茨的说法，指出，我们已经看到在朝鲜问题上，如果谈判时间太长，可能会错过解决这件事的时机。而朝鲜现在已经拥有了核武能力。吕特表示，过去一周他多次与川普交谈，理解川普为了确保对伊朗的先发制人打击行动，不能提前通知欧洲及其他盟友。他表示，欧洲国家需要几周的时间达成共识，目前有多个北约成员国开始响应川普号召，愿意参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
伊朗21号发射两枚导弹袭击以色列南部城镇阿拉德和迪莫纳，虽然以军发射了拦截弹，但是没有成功，造成超过10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以色列第一线的救援人员说，阿拉德镇有75人受伤。据非营利紧急医疗救护组织红色大卫之星表示，他们已经把伤者送医，其中有10人伤势严重，13人伤势中等，48人轻伤。除了阿拉德，临近的迪莫纳一栋建筑物也遭到导弹直接击中，33人受伤，包括一名受到弹片波及伤势严重的10岁男童。当地消防单位说，阿拉德遭受严重损毁，共有3栋建筑受到影响，其中一栋起火燃烧。迪莫纳和阿拉德两地虽然都发射了拦截弹，但没能击中威胁目标，导致两枚搭载几百公斤弹头的弹道导弹直接命中。以色列军方表示，将针对此事展开调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自曝导弹射程谎言，川普总统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多国转向护航霍尔木兹海峡。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实施愤怒行动进入第四周，战况在周末进一步升级。伊朗首次发射了两枚4000公里的弹道导弹，显示伊朗威胁范围已经扩大到欧洲。川普总统周六对伊朗发出48小时的最后通牒，美国盟友开始集结，22国表态准备好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贡献适当力量。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六向伊朗发出警告，如果伊朗在48小时内不完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将摧毁伊朗的发电厂，首先从最大的发电厂开始。对此，财长贝森特周日指出，这是伊朗唯一能听懂的语言。川普总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实现对伊朗战争的目标。伊朗周日则扬言，如果电厂遭到袭击，伊朗将对周边海湾邻国的能源、供水系统和信息技术系统发动报复性打击。上周五，伊朗首次发射两枚4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意图攻击印度洋迭戈加西亚岛上的英美联合军事基地，让外界意识到伊朗的导弹威胁范围已扩大到欧洲。对此，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周日表示，伊朗的中程弹道导弹尽管没有击中美军基地，但这揭穿了伊朗此前就其导弹射程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而欧洲国家必须对此警醒。要明白，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和以色列正在防卫一场针对全欧洲的伊朗核噩梦。伊朗导弹射程谎言被自己曝光后，周六七国集团欧盟表态，已准备好采取必要措施来支持全球能源供应，并重申捍卫海上航线，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重要性。在G7和欧盟表态不久，澳洲、阿联酋也加入了联合声明。目前已有22国签署该声明，表示各签署国已准备好为确保该海峡的安全通行贡献适当的力量。几天前，这些盟友还没有行动，当时川普总统曾对盟友的行为表示不满和失望，尤其是北约组织再度引发外界对美国将来是否可能退出北约的讨论。一向支持北约组织的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周六公开敦促川普总统应该考虑撤出那些拒绝协助美军行动的盟友境内的美军基地。目前，像西班牙这样的北约国家仍没有答应参与护航行动。格雷厄姆直言抨击西班牙的拒绝是对长期盟友关系的侮辱和冒犯。在美国打击世界上最大恐怖主义赞助者之际，若盟友不允许美国军机从其领土起飞执行任务，美国就应该考虑撤离。而且盟友若把美军的帮助当作理所当然，后果将由他们自行负责。格雷厄姆更进一步敦促川普总统应占领伊朗关键的石油出口码头哈尔克岛，以彻底摧毁伊朗政权的经济。总统随后对格雷厄姆的提议表示认同，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正确的，这也让外界发现美军登陆作战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总统周六表示，美国已提前实现了针对伊朗的目标， 此前也说过可以随时结束战争。对此，美国智库安全政策中心中东分析师沃姆瑟对目前战局提出了见解，认为还不是结束战争的时机。请听报道。
美国中东事务分析师沃姆瑟认为，美以对伊朗的战争比预期进展顺利，伊朗失去了还击的能力，不过现在还不是结束战争的时机。沃姆瑟分析，问题在于伊朗仍然有大约460公斤的高浓缩铀，而且肯定还剩下了几百枚导弹，即使发射器被摧毁，导弹无法发射，但导弹还存在，所以有必要清除伊朗这类武器库。他分析，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正在逐步实现，而欧洲之前对川普总统倡议在海峡护航的消极反应，其实是自我防御下降的体现。他指出，欧洲人害怕卷入战争，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拥有能够有效自我防卫的军队，欧洲已经失去了作战意志，他们知道一旦介入，其资产可能会遭到打击。英国在周五才批准了美军使用印度洋军事基地打击伊朗一事。沃姆瑟认为，作为美国近200年来最亲密的盟友，在关键时刻，英国没能早点站出来支持美国，令川普总统感到失望。他指出，美国并不是要盟友一起向伊朗开战，只是希望能使用距离伊朗较近的军事基地，而不是让美国将飞机部署在像以色列这样容易遭受导弹攻击的地方，或是部署到更遥远的地点，使美军飞往伊朗的时间增加到五倍。这意味着只能完成原来五分之一的任务，战争也因此被拖长。此外，沃姆瑟认为伊朗政权已经全面崩溃，难以形成有效的领导核心。他指出，接下来人们会看到伊朗一种无形的权力机构出现，无论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普通成员、政府官员还是反对派，都无法找到真正的权力中心。问题因此变成，是否仍然存在有效的领导层？这种情况会打击那些想为伊朗政权作战的人的士气，同时鼓舞那些反抗政权的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不放弃说服普京背后的原因是长期战略着眼联手对付中共，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2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土安全部关门近五周 ，ICE 特工将进驻机场；
美国政府注册外星人相关域名引发热议；
23国联手瓦解暗网诈骗网，锁定中国男子主嫌。
匈牙利大选前，川普重申力挺欧尔班连任总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国土安全部停摆导致机场工作人员不堪重负之际，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周日表示，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特工周一会被部署到机场，以缓解安检压力。霍曼说，部署 ICE 的目的在帮助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执行任务，并尽可能加快美国民众通过机场安检的速度。有些不需要 TSA 经验的工作 ICE 特工可以做，比如守卫出口，这样可以减轻 TSA 人员的负担，让他们能够专注于旅客安检。川普总统周日在社媒上曾说， ICE 周一将前往机场协助那些仍然留守岗位的优秀的 TSA 人员。国土安全部自2月13日开始局部停摆超过一个月，一直没能获得国会的拨款，国会两党僵局导致其下属的 TSA 安检人员无心工作，引发了全美各地机场人手短缺和旅客排长队的现象，同时也引发外界对美国的预防袭击能力的担忧。
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近日注册了两个跟外星人相关的域名 alien.gov 和 aliens.gov， 但网站尚未上线，外界无法访问。白宫发言人对此回应，敬请期待，并附上了一个外星人表情符号，引发媒体和民众热议。分析认为，此举可能跟美国近年来对不明飞行物 UFO 以及不明空中现象 UAP 的官方关注有关。川普总统曾经表示，将推动公开 UFO 相关文件，而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负责管理和核发所有 .gov 后缀的域名，因此新注册的网站可能将用于公布与外星人有关的报告或文章。情报总监办公室于2021年6月发布第一份关于不明空中现象的官方报告，第二年再发布年度报告，指出不明空中现象事件数量增加。截止到2022年8月30号，相关报告总数达到510份。当年，美国还成立了全领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专门收集分析不明空中现象。NASA 也成立了相关研究小组。
欧洲刑警组织周五宣布，23个国家的执法人员联合行动，成功瓦解一个以贩售儿童虐待影像为幌子的暗网诈骗平台，并锁定440名用户身份，展开进一步调查。这次跨国行动代号为爱丽丝行动，由欧洲刑警组织主导，历时多年，调查锁定的主要嫌疑人为一名现在居住在中国、年仅35岁的男子。据称，架设并运营多达37.3万个诈骗网站，这个暗网平台名为暴力爱丽丝 CP， 以贩售儿童虐待影像及信用卡资料等非法服务吸引用户付款，实际上并没有提供内容，纯属诈骗。据估计，约有10000人曾经试图购买非法内容，这个男子从中骗取约34.5万欧元。目前警方已确认440名用户身份，随着调查持续，涉案人数预计进一步增加。欧洲刑警组织首长德波勒表示，当国际执法社群携手合作，犯罪分子将无所遁形，我们会找到他们并追究其责任。他强调，跨国协作是打击暗网犯罪的关键，未来将有更多的涉案人员陆续被绳之以法。
在4月的匈牙利国会大选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获得川普总统的强力背书。3月21号，第五届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盛大登场，汇聚了欧美多位重量级保守派领袖。川普总统通过开幕影片发表致辞，赞扬欧尔班是一位强有力的领袖，向世界展示捍卫边界、文化、主权和价值观的巨大成就，并期盼他能够在大选中胜出。为了展现美国政府和保守派对匈牙利的重视和支持，副总统万斯也已经规划在4月份匈牙利大选前夕亲自造访布达佩斯。川普的背书距离匈牙利举行大选只剩下几个星期，目前外界认为这次大选是欧尔班执政16年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他将和亲欧保守派提萨党领袖马扎尔正面对决，目前提萨党在多数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不放弃说服普京的背后，长期战略着眼于联手对付中共。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上周六宣布正式启动 TerraFab 计划，旗下 SpaceX 和特斯拉将在德州奥斯汀兴建2座晶圆厂，每年生产相当于1TW运算能力的芯片。马斯克说，非常感谢目前的芯片供应链，包括三星、台积电和美光，但是他们的产能扩充速度有限，而特斯拉和 SpaceX 对运算能力的需求预计将远远超过全球芯片供应商的产能，因此需要自建全球最大的 TerraFab。 马斯克透露 Terafab 计划的其中一款芯片将用于特斯拉汽车和 Optimus 人形机器人，而另外一款芯片则将专门为太空中的 AI 卫星设计，因为太空芯片必须能够适应更加严苛的环境，能够在更高的温度下运行。
据《财富》杂志上周六报道， AI 教父辛顿认为，科技行业领袖并没有真正思考 AI 的最终走向，仅仅是追求短期回报。辛顿认为，对于科技公司老板们来说，驱动 AI 研究的是短期利润，而 AI 研究人员关注的也是眼前的问题，而不是研究最终 AI 会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什么结果。辛顿一直以来都警告 AI 的风险，他认为在实现超级智慧之后，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概率可能达到 10% 至 20%。 辛顿指出，有必要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关系，因为人工智能设计一种类似母性本能的机制，使 AI 对人类产生同情而非控制欲，正如母婴关系一样， AI 像母亲，人类更像是婴儿。
据大纪元报道，图片分享平台 Pinterest 的执行长雷迪向全球呼吁，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并辅以切实有效的执法，追究手机作业系统和应用程序的责任。雷迪以澳洲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禁令为例，建议其他国家跟进。他认为，现在的孩子们正经历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世界各地的孩子都能不受限地访问社交媒体平台，造成焦虑和抑郁情绪日益加剧，注意力难以集中，课堂上学生的注意力也难以集中。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70%的家长担心孩子上网时接触到不良内容或浪费过多的时间，2%的家长表示，现在教育孩子比20年前更加艰难，而社交媒体是主要原因之一。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乌战争爆发后，川普总统持续尝试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停战。 Politico 最新分析指出，川普的目标并不只在乌克兰，而是着眼于一个更长期的战略，削弱中共影响力，让全球秩序摆脱对中共的依赖。请听报道。
俄乌战争爆发后，川普总统持续尝试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停战，并多次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让部分欧洲盟友感到不解。 Politico 最新分析文章指出，川普政府内部的判断是，如果能让俄罗斯停止战争，重新与西方建立经济联系，可能会改变全球权力平衡，减少中共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尽管这项策略看似冒险，但它反映出美国越来越明显的共识，中共才是美国与西方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威胁。过去15个月，美俄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但川普团队仍未放弃。俄乌战争已满4年，尽管上周克里姆林宫称，在伊朗战争爆发后，有关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处于暂时搁置状态，但实际上上周川普特使团队仍在与普京高级顾问会面。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加强与俄罗斯合作可能改变与中共的力量对比，不过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希望不大，因为中俄两国都把美国视为主要对手，要拆散两者并不容易。尽管如此，文章认为拉拢俄罗斯仍符合美国更广泛的外交布局。过去几年，美国在西半球多次遏制中共影响，包括施压委内瑞拉、古巴、巴拿马和秘鲁等国，削弱中共在当地的渗透。美以近期对伊朗的联合打击也影响了中共以低价进口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石油的策略。美国去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多次点名中共威胁，两党议员也普遍认同中共是美国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国务卿卢比奥也警告，如果俄罗斯长期沦为中共附庸，对俄、美、欧都不是好事，但他也承认要完全打破中俄联盟并不容易。另一名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弗莱茨透露，川普曾向普京施压结束战争，希望俄罗斯恢复与美欧关系， 甚至重新加入八国集团。他认为，川普一方面寻求结束俄乌战争，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中俄联盟对美国的威胁远大于俄乌冲突，因此试图改善美俄关系，削弱中俄合作。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洗澡，但是您知道吗？专家提出建议，不要长时间洗澡，因为自来水中的氯一旦加入热，会产生三氯甲烷这种致癌物。它经由呼吸道四成吸入人体，三成被皮肤吸收，日积月累，对您的身体健康造成隐患。表现明显的有皮肤干燥、过敏、发痒、头发干枯和脱发等，同时也会引发哮喘和肺部疾病等。
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选了一款来自台湾的银泉涂氯，银泉除氯抑菌节能莲蓬头。这款产品因为采用特殊的纳米银植入技术，曾经获得台湾、美国和中国多国发明专利。他们投入长达8年的时间研发，最终达到有效去除水中余氯、三氯甲烷、多种细菌、真菌以及水中的重金属和有害化学物质等。
不但如此，内容物倍长碳还可以释放丰富的矿物质，远红外线使得水分子更细小，并产生珍贵的负离子，让水质圆润，洗后皮肤更加光滑细致。
需要提出的是，这一创新技术分别获得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 NSF 认证和台湾卫福部疾病管制署防疫产品的推荐。本专利因为运用变晶节流的原理，还可省水 30%。
希望您在洗澡的同时，也让安全无氯的水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网上购买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小铺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